感谢主带领我们啊，能够进入安息圣日啊，虽然已经开始了连续假日啊，很多弟兄姐妹啊外出或者回到故乡啊，但是我们仍然用一个敬虔喜乐的心在这里敬拜神。那早上小弟想跟大家来探讨的道理是那个圣俗之争啊，圣俗之争。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这里谈到的是面笑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一口气讲了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应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道理啊，我们称为天国的七个比喻。天国的七个比喻，对我们信徒来讲，天国啊，目前第一阶段可以指着神的国度在地面上的显现，就是教会啊，这是第一阶段。现阶段可以感受到的神的国啊，在地面上。第二个部分就是将来世界被败坏以后啊，时间到了，我们都进入永恒的属灵的神的国，那是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神的国啊，神的国，它应该是指的地面上神的国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教会。那七个比喻它不同一般的比喻，一般的耶稣也讲了很多比喻，譬如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啊，光的比喻，盐的比喻啊，铜铃的比喻啊，暗才干啊，来交托责任的种种的比喻太多啊。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因为比喻说浅很浅啊，容易明白；说深，它很深入啊。因此它有深有浅啊。那这七个比喻里面，如果我们把它先设定一个大方向，就是谈到教会，神的国度，教会在地面上的发展，那这七个比喻它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按照耶稣在讲的时候，它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前面四个比喻，一到四啊，就是撒种比喻开始啊，然后败子的比喻，芥菜种比喻，最后就是面笑比喻，这一口气讲四个啊。第二阶段耶稣是针对门徒讲的，前面是对众人讲的，所以第二阶段他中间有一个切割，离开众人以后，他单独对他的门徒讲。第二阶段就是寻宝啊，藏宝、寻珠，还有撒网的最后三个比喻，这两个大阶段。如果我们先用这个阶段来看，那第一大阶段它等于是在描述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在地面上它的发展过程啊，等于是教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暂时的把教会跟神的国画上一个等号哦，暂时的，目前即使现在教会还没有很完全，所以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趋势，慢慢的成长，慢慢发展，一直到很完全的，它就被神所迎接哦。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描述的是一个教会在地面上等于是世界发展的过程。那这样讲有点抽象哦，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个归纳，我大概 帮大家稍微整理跟复习，我们点出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以后我们再读这个七个比喻，你可以去思想一下。第一跟第二个比喻就是讲教会发展的时候它会碰到的一些艰难，教会发展它会碰到一些艰难。第二个 阶段就是第三第四两个两个一组，一二是描述教会发展的过程，第三第四描述教会发展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危机，危机意识的危机，就是第三第四这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大概帮大家复习，撒种的是我们好像很熟，对不对？种子就是道理，救世的道理，神完成的，耶稣完成的救赎的道理，这个好像种子。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好像把这个福音的消息好像种子传出去播种一样，但是种子播在哪里呢？我们虽然说向世界传福音，其实是向人啊，你让这个亲戚朋友这个世人向世人去传福音，种子传到哪里？人心，重点是人心，人心对福音的反应四种。第一个比喻，撒种比喻里面只有一种好土地，四分之一，只有四分之一好的反应，其他的有的是发育不良，有的干脆拒绝，有的死掉，所以你用它的平均率来讲，它只有四分之一撒在好土地，这是第一个。因此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芥菜种，芥菜种比它虽然快速成长，好像希望整个世界都容纳到里面，错了，不可能全世界人都信耶稣的，不可能。耶稣比一开始就点出四分之一，只有四分之一人有好的反应，其他大部分都可能半途而废啦，有的干脆拒绝啦，或者接受异教啊，所以应该只有四分之一有好的反应。到第二比喻呢，败者的比喻，败者是魔鬼来撒坏的种子，撒在麦田里，麦田是好的田，好，已经在好的田里面，魔鬼来破坏，撒下让它同步成长。耶稣说同步成长，到审判的时候最后在一起收割，二分之一，四分之一里面又二分之一又魔鬼又来破坏，你看那个多激烈啊！那代表说人心啊，第一跟第二个比喻，他给我们归纳一个重点，传福音普遍世人的反应，人心很坚硬，不容易接受福音。第二个，魔鬼又来破坏，就是第一阶段两个比喻。第三阶段芥菜种，我们上次介绍过，快速成长，它好像是芥菜，应该是属于菜类，可是它竟然长得像树一样不正常，虽然长大好像很高兴，可是它的本质不对。蔬菜的本质就是蔬菜，它不应该变成树了，树的树有它的树干，树木有它的成长，有它的木质部分，木质树干跟蔬菜绝对不一样，本质上不一样，可是芥菜种竟然长成树，外观很好看啊，那代表说教会在发展的时候到一个很大的阶段，世界传道啊，海纳百川，哇，大家都相信，其实上面呢灰鸟来在上面做草。我们上次讲的不只是急速成长超大型的，它上面有一个灰鸟过来，耶稣的解释，灰鸟是魔鬼来上面做草，根深蒂固在这里影响啊，这是我们上次介绍的芥菜种。如果说芥菜种的比喻是教会它碰到危机是从外观来的影响跟刺激，那面酵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面酵是从内部，所以我先跟大家点出一个重点，它是从内部败坏开始，从内部的败坏，因此第三第四个比喻你就可以看到外面来的冲击跟影响，还有内部的败坏跟变质，对教会产生危机。那一般人大概我后来去找了蛮多的资料，大概80%，包括很多 很有名的学者，他们对面酵的一个比喻的诠释的解释都是正面，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他们形容 面笑，它是形容，因为它的开始是福音教会嘛，它是形容教会一直成长，哦，本来很小，好像笑一样，后来变得很大，整团都发起来。他们是用正面来解释，讲说，哎，教会，譬如说使徒时代的教会，本来是一小群人，后来到罗马帝国，哎，君士坦丁的时代，接受成为国教，整个非常庞大。哦，他们说，哎，所以虽然眼前看起来不起眼，可是有一天他会成长，好像讲得很有道理。问题是你用整个耶稣所有的教训跟前后的比喻这样来看，有点有待商榷啦，有待商榷啊。所以我们今天想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圣经里面谈到笑的时候，原则上都是讲不好的，包括旧约，包括新约，耶稣只要谈到这个笑，基本上都是不好的东西。那如果他本身圣经本身谈到笑是用不好的东西来表达，那你今天把他说用笑来代表一个教会的成长，基本上他的立足点，哎，不正确。我想这一点跟大家补充，所以我想说今天跟大家先谈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等一下我会详细解释，就是说那面笑他这个比喻他讲什么，就是魔鬼趁着我们信徒不注意，他把不好的东西，如果用笑是代表败坏、罪恶、邪恶或者不正确的道理，这种东西把它藏到面团里，那他让他整个都败坏，那这是对我们一个警惕作用。因为你我们如果从前面的比喻来看，前面的一到四，所有的这四个比喻里面都有正反正反，正面跟反面。你看撒种比喻，用人心来讲，只有四分之一好土地。第二个比喻呢，败子更明显。好坏，麦子跟败子，善恶分明，都是善恶分明。芥菜种呢，本来应该正面成长，后来它被魔鬼控制，哎，变质，都是正反正反。到了这个面笑呢，也是正反，本来是一个面团，但是因为加上笑，它整个膨胀起来，所以如果以他的耶稣讲这个脉络，你去找耶稣那个道理的立足点，立足点，用我们讲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一点点起步错了，方向会越偏越大，所以即使听说马丁路德对这个解释也是往正面的，我后来找到一个资料，很可惜他的解释就是用正面的，可是我喜欢他的题目，他形容教会有看不见的力量，看不见的力量，它本来很小，慢慢的成长，你看不到它为什么会成长，为什么能够克服那么大的困难。如果用正面来讲不错哦，你撇开前后背景来讲，就单纯谈这个问题，哎，教会有看不见的力量，可是反面来讲，魔鬼在破坏，有没有看不见力量？有啊，对不对？也有看不见力量啊。所以我今天没有用看不见的力量，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个败子的比喻。魔鬼什么时候去撒那个败子呢？趁人家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不警醒，睡着，哎，不警醒的时候，哎，他来丢下那个不好的种子，趁人家不注意，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败子的时候，哎，从这里开始，你这样看它一个系列的发展过程，所以原则上它是谈教会引申到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其实耶稣讲这个非常精简，但是很深，有些好像我们似懂非懂。我们再看一下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因为它有很多的引经据典，我可能在时间有限的时间之内，有些经文我可能没有详细去引证，我大概用重点把它说明出来。通常会给人家误解，就是直接我们在读这个圣句的时候讲天国好像面笑，我们好像 一口气就读到这里，天国好像面笑，好了，就结束了。其实应该是整句话，天国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好像有面笑，但是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应该它整个内容要不要再面笑就断句，就解一个完整的句子，不要，他没有讲完啊。你听人家讲话，你要听他讲完整段话，你不可以断章取义啊，就取他一个啊，哦，你要整句。所以耶稣讲天国好像什么，我们用倒装语句啦，有妇人拿面笑来藏在面团里，哦，有妇人，有几个，这一小段，这一小节啦，哦，他表达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他有几个重点，妇人出现，妇人郎，有妇人拿面笑，哦，第二个面笑藏在面里头，哦，藏在面里面，那结果这个面是三斗面，我们先附带，哦，这个面是三斗面，然后藏进去以后，这个整团面，哦，就发起来，好像那个台湾话那个发粿有没有，哦，或者做面包加那个做蛋糕花粉下去，它就膨胀，哦，整个整团发起来，哦，会发起来，哦，所以它有几个重点，妇人还有面笑指什么，三团面，哦，三斗面，三斗面是指什么，还有它的结果是整个都花起来，大概解决三个问题，我们这个就解决了。好，那我刚刚讲一个大前提，就是基本上圣经里面从旧约谈那个笑，到新约耶稣或者使徒在谈笑的时候，几乎都是讲罪恶败坏，大概只有一个特例，在旧约利未记献祭的时候，里面有一次，哦，那个素祭，哦，平安祭，它可以加上笑，但是那个是人可以跟神一起享受的，其他的谈到笑的时候都是邪恶，哦，所以原则上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吃我们说无酵饼，他强调没有酵，无酵饼，没有酵的，可是外族人常常吃有效的饼，譬如说我们说索多玛、罗德，哦，创世纪十九章罗德不是接待两个天使吗，他要留天使用餐，他就特别做无效饼，特别去做无效饼，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们出去以后都要吃无酵饼，特别交代，那代表说反映了索多玛城的人吃有酵饼，埃及人吃有酵饼，因为如果我们在用面团在做面食类的时候加一点面酵让它发起来会比较好吃，不会那么硬，会比较好吃，所以会加上酵就是人为的意思，啊，我喜欢松软度差不多，花到什么程度按照人的喜好，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圣经，哦，耶稣非常精简，用字也很精简，妇人拿笑过来，妇人的妇人自己，我们平常在讲如果看那些先知啊，先知领受到底都是领受启示的，从神那里领受到的，很少说先知拿道理来怎么样，很少用自己的意思，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所以这里有暗示，这个妇人拿面团就是有人为的因素，哦，用人的因素，所以你看我从这个妇人先点一下也好，妇人的动作有点偷偷摸，为什么要藏，把面笑藏起来，藏在面团，哦，藏在面团，藏就是怕人知道，不是光明正大，有点偷偷摸摸，不让人知道，哦，所以这是藏，从他的动作隐身，哎，他的一个含义，他是藏在面团里，哦，所以这就是妇人，因此这个妇人他所做的， 不是光明正大，这是有点有问题。那既然他会偷偷摸摸，代表说这个妇人的举动，这个妇人的身份，他的角色有问题。这是我们在这里先点一下。好，我要先大概先讲一下三斗面。面就是面，我们比较少用几斗面来讲。旧约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单位。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我先对这个三斗面稍微简单做一个引申。创世纪的十八章，这里我们要讲快一点。创世纪十八章第六节，创世纪十八章第六节，这里是介绍亚伯拉罕接待神跟他两个使者，这里这一段很出名的。可是我们对这些我们平常着重点都是在接待啦、热忱啦、爱心啦、还有准备的食物啊。在这里，好，我们要进入他所准备的食物里面，有一种是面啊。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三细亚细面啊，三是一个倍数啦，应该是细亚啊，三细亚细面，基本上他就做面。做饼啊，但是我们先讲在这里一个三细亚细面，三细亚细面，这里代表了这个故事，代表一个亚伯拉罕的对神的接待，亚伯拉罕的对神的接待。但如果从他这里的不只是接待而已，跟神跟天使有一个属灵的交通，非常甜美，非常快乐，这是第一个。我们从这里，这个是圣经首次出现，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就是说这种典故或者单位或者这种习俗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称为首次率，第一次出现的，它意义非常非同凡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种方法，首次率，第一次出现的，这就是三斗面第一次出现的。细面就那个单位就是斗了，三斗面就是一细啦，好，一一法，等一下我们再，那好，这个三斗面这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里是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他因为得到孩子以后，他到示罗神的面前，神的殿那边去献上他的感谢。一章二十四节，一章二十四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一法的细面，一一法细面，一皮带酒。一皮带酒，那时候孩子还小。好，在这里有一个他献祭，他献祭，他带牛还有面还有酒去那边做一个感恩的奉献，一一法细面这一一法细面就是那个三细亚细面，虽然单位好像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归纳，因为还有很多这一方面引证的经节，我时间不够，我就不再去翻那些经节。一直到民数记，他们在献数祭的时候，献数祭，以色列百姓五祭里面当中有一样数祭他们献数祭的量就里面有一个是那个一一法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依法细面献素祭，可是他们的习惯就是十分之三，所以那个十分之三献素祭的单位依法细面那个就是斗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斗面所以就是那个斗的单位就是那些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对照，就是说从亚伯兰，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亚伯兰接待神跟使者还有哈拿，在这里做一个感恩的奉献，可以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人跟神交通所献的东西，人跟神交通，献祭也好啊，跟神交通也好啊，或者敬拜神也好，把它引申到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三斗面啊，三斗面它的性质是做什么？跟素祭，跟旧约以色列百姓献素祭很类似。因此耶稣讲这个有妇人把笑藏在三斗面，他不只是藏在一般的面团，他是透过这个背景来表达，当神的选民在拜神献祭的时候，本来应该很快乐的，可是在这么好的景况当中，有妇人把笑带进来，穿杂在里面，他就是对他一个整体的破坏。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对三斗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个单位我们很容易混乱，没关系，你就记得一件事情，三斗面它很类似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献素祭，他们献素祭大概是十分之三，那如果你三斗是三倍，所以差不多是等于是他在这里所献的一一法，等于是这里所讲的那个单位一一法。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本身很容易也被这个单位混淆，如果不常讲容易忘记混淆掉，所以你记得说他这里所要代表是说人跟神沟通那种甜美的状态，等于是拜神或者聚会相交敬拜神，人跟神交通这种美好的状况。那在这里呢，有妇人拿面笑过来。好，那我们要对面笑引几个经节给大家参考，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这里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特别交代，十二章的十五节，我这里是对面笑这个笑的一个简单的的查考，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好，神要以色列百姓吃无酵饼，为什么呢？甚至他从头一天 要把酵从家中除去呢？因为酵基本上代表败坏或者邪恶，如果你把它引申到更现实面的解释，罪恶的行为，笑代表罪恶的行为，在信仰上呢，错误的教训，错误的道理如果引申到我们最现实，因为你只是讲罪恶还是很抽象，所以你把它引申到我们信徒间的容易了解的很现实面的很罪恶的行为，行为总是看得见，有一个标准的它有一个标准罪恶的行为或者错误的教训我们今天 所说的教训是耶稣的救赎的教训，很纯正道理，是生命之粮素祭它本身献给神，神悦纳接受，但是它也可以给人享受，神人分享，所以素祭它也带来了人属灵的食物属灵的食物，那耶稣就是我们信仰上属灵的食物，是透过道理透过道理所以我最后我们会引申到他这一段对我们影响最大是什么，道理受到污染受到干扰，有妇人来破坏，把我们纯真的道理污染掉，我们不知不觉接受的落实到最现实面大概是这样。好，那在这里耶稣圣经里面介绍选民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代表罪恶的世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虽然身体离开埃及，神希望他们慢慢的迈入一个属神的生活里面，这个生活有信仰敬拜神的，有现实面的现实生活，可是神要他们把酵 从生活当除掉。如果孝代表一个好东西，不会这样要求的。那这个在出埃及后面还很多一直讲要把这个孝除掉，甚至吃饼，吃饼是最现实的嘛，肚子饿吃饼，不要吃有孝饼，要吃无孝饼，从现实一直到属灵的都是这样。所以这是旧约，我在这里只有引这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四章也有，三十四章二十五节以后，还有民数记十五章，后面还有很多都有，那我们就不再引证那些。好，这里是用旧约来讲孝，那耶稣对孝，耶稣的时代进入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对孝的一个看法，耶稣的看法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换一下。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二节，从十一节看，十一节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一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孝，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孝，饼的孝，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孝。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真的是那个物质的孝，从物质的孝开始引申，所以无孝饼就是不可以掺杂孝。那耶稣在这里呢，他从旧约的那个理论的基础引申到更现实面，所以他说，有几种孝，耶稣谈到几种孝，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在这里谈到法利赛人。那门徒本来以为是耶稣讲那个是饼的孝，但是十二节以后他们才知道是道理教训，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我们再看，好，这里我们就不看哈。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假冒为善，我们对法利赛人一个简单的定论，那是耶稣给他的定论，二十三章马太耶稣给他们的定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可是他们律法很守，固守旧约的律法一四一二四二律法，然后维持那个宗教仪式都不可以变通的死硬派，所以他们是假冒为善，然后他们是律法主义，很重视外表的仪文，你规定就是这样子，你都不可以有一个特例，有些事情有特例的，要特别处理的，他们就不管，就是教条主义。撒都该人呢，理性主义，不信鬼神，都不信鬼神，那种神迹啦、奇事，他们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理论，也是不信派。另外一个路加福音十二章西律，我们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是耶稣所特别引用出来的律的使用。路加福音十二章，好，第一节这里哈，这里再我们再补充。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孝，就是假冒为善，那是一种行为。我们刚讲的行为，还有刚刚讲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训，还有撒都该人的教训。那另外一个就是西律，西律王。”叙利王是当时的一个等于是疯狂的王啊，他的孝代表什么？他的生活价值观，他追求时尚，追求流行时尚，因为他是疯狂的王啊，他等于是一个君王，一个地方的君王， 他有权势啊，所以他放纵情欲，过奢侈的生活，追求流行，追求时尚，那代表说一个放纵情欲很奢侈的生活形态。那耶稣他讲的就是这三种教训。如果以信仰来讲，一个就是只重视外表，重视条文立法主义，一个是理性主义，一个是时尚主义。那我这样看哦，可能今天对基督徒对教会影响最大的是时尚流行，我们讲最时尚，追求时尚。他从很多方面，从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慢慢的渗透进来，渗透进来。那保罗对这个做一个好像一个总结论，我们看保罗他对这个怎么说啊？这个讲完我们就很快哈，进入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啊，我们今天引的经节多一点。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新约233页五章六节。这里有一个对比啊，我们过去通常在圣餐礼的时候，传道人会引到这一段来勉励我们啊，我们大概会把它放在圣餐的角度来看，其实你应该把它放到整个信仰生活的层面。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欢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好，其实他不只是谈到圣餐礼的时候那个圣餐饼而已了，圣餐饼是一个代表，所以有我们如果注意圣餐礼的时候，传人在正道，他就讲那个饼擘开，然后一直擘开，他就引到说，我们人虽然都这么多人都同领受一个饼，那个一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那耶稣已经完成救恩升天了，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饼合一的饼。所以教会是我们信徒的集合体整体，所以在这里已经保罗他已经把那个面团面可以做成饼嘛，面做成饼，所以他已经把这个把它很具体的把它应用到教会。面团就是教会，我们是合一的团体，所以他在这里讲合一的团体，你们是无效饼。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你们既是无效的面，无效的面，那这个面效会让整团花起来，所以我们要把旧效除尽。好，这里有一个在做这个无效饼的时候，里面不可以掺杂这个效，因为它会影响整体。如果再来效是一点点，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一点面笑，有没有？第六节，岂不知一点点面笑，一点点，一点点，它的对照是整团，教会就是整个面团做成的饼，教会是整体整团的，一点面笑跟整团做对比，这是保罗的习惯用法。一点点跟整团，一点点是很小呢，可是它的影响力很大，让它整团化解就是影响力破坏，或者我们用影响力可能更好，不知不觉。所以笑的影响力，它的特色是暗中的，不知不觉的，好像那个傻败子也一样，趁人家睡觉你都忽略的时候，不知不觉它慢慢成长，正面的也是一样，和反面的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花梅，看某些东西花梅，昨天才一点点，怎么过两天过一夜 就长 很高，好像那个霉菌，那你可以用那个来稍微类似来看这个笑一样，它就很快很快速，然后暗中的不动声色的在那边成长酝酿，然后再来就影响，有时候当你发现的时候，哇，整个都坏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词，他大概讲两个，一个是影响力很大，一点点你不要低估，他现在是一点点，当然你让他有机会去酝酿的时候，他的结果是整团都花起来，然后他回归到一个主题，你们是无效的面，讲到信徒，讲到教会，我们是无效的面，就应该把以前旧校还没有信耶稣的时代，那些沾染的恶习惯啊，错误的观念啊，把它除掉。所以孝基本上代表罪恶、邪恶、不正确的道理。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最落实的三斗面，这个面就是代表教会还有道理。面它也是食物，对不对？是食物，神的话，所以我要把它很具体放在两个地方。这个沙那个面笑的比喻里面，这个面团呢，它指什么？道理，教会纯真的道理。它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个道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开始讲这个，教会对道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它是它的内涵，所以有得救真理，必定要有得救的教会。它也连带了，所以我们谈到这个面，如果第一个代表道理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代表教会。因此，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在教会，在酝酿，在发展的过程，有某种护人会偷偷的趁大家不注意，把这个孝代表不好的东西把它藏进来，隐藏，隐藏是不知不觉的，让你它不落痕迹的慢慢的渗透。好，这个妇人，我们最后讲这个妇人，启示录的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本身他也讲过他的引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给推拉教会的一个提醒，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七教会书信里面有谈到推亚推拉教会，他的忽略一个事情，被耶稣责备，容让那个自称自己称是先知的啦，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这个妇人这里是用耶洗别作为代表，其实不一定是女人，他重点是自称是先知，自称是先知，然后他下面的后续动作是教导我的仆人，教导，然后引诱他们，跟教导有关系，你谈到先知，谈到教导，然后引诱他们信仰走错路。所以这个妇人是谁？假先知或者假传道人，我们说假的其实是失败或者变质的错的先知，错的传道人，先知跟传道也有错的，对呀，道理错了，本身错了，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变质的传道人。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这个使徒他们，在几乎都是他们快要离世之前，他们已经感受到 当代的一些信仰危机，所以他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都慢慢的牵涉到这一方面的道理。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后面省略，这里是彼得他的提醒，他用以前的时代，所以他说从前，从前在神的选民老百姓当中有假先知，旧约时代很多假先知，即使到那个旧约到新约当中，很多那个过渡时期也很多假先知，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现在呢，在彼得他写那个信的时候，现在现今的时代，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读，我们也可以讲现在，现在呢，在我们当中呢，不管他的职称，不管他是先知啊、神人啊，不管他的职分怎么称呼，角色就是这一类的，替神传达神的言语，传达神的使命的，那今天可能最贴切的可能就是传道人、牧师、神父这一类的。那在这里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父，师父师者为尊，教授教导为念，老师级的。所以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属于师字辈的，那就是传道人，传道人大概属于这种。所以彼得他用以前的先知来对照现在的师父，他说现在以后也会有些假师父出现，所以这些师父他不是凭空跑到教会，他已经在教会里面进入，所以他里面他讲他干嘛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我们注意彼得的 用词，这些人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底下私底下把这个异端引进，就是介绍进来，介绍给你，私底下好像那个妇人要偷偷的要藏的，他见不得人，所以他是私底下他把这个异端，异端就是教训，错误的教训。如果说我们在圣经的严格批判，道理是纯正的，那离开神的道理，这个变质的严重的称为异端，不对的道理。那他在这里就谈到教训，异端就是教训，他的内容呢，连主他们都不承认，不承认主的啦，虽然信耶稣不承认主的，还有下面呢，他们的行为，第二节，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行为，所以我们刚讲，如果用孝呢，代表观念，邪恶错误的观念，还有行为，这个都会影响人，看别人怎么做，哎，你看得到，你就一样学他，所以这是旧约时代，从旧约的一些脉络里面，使徒他慢慢把它过滤、筛选、整理出来的，对一个现实的提醒，因此这个妇人呢，就是假师父、假先知、假传道人，应该讲错误的啦。所以保罗的时代，他讲到，我们再用一节圣经节，我就准备那个这个圣经就不再引了。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新约304页，304页，后书三章六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有敬虔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这里谈到末世，末世不管是世界上，甚至世界的风气，影响到教会内部。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很精密的去探讨末代的教会内部19种现象，从整个生活面、信仰面，整个都谈到，那是很精密的切割，一样一样慢慢检讨。里面谈到，有一种人， 有一种人，他有金钱外貌。我们通常我们谈金钱，一定谈信徒，一定是谈，你谈到这种用词，一定是信徒。我们不会用这个来讲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通常不会。所以我们谈到金钱，这里说他有金钱外貌，有信徒的外表。所以这里是对教会内部讲的，对信徒的提醒。有金钱外貌，可是背了金钱的实意，其实那只是一个外表，他内在并没有真的是啊敬神爱人，没有啊，只是外表而已啊。那他里面第六节就讲，偷进人家家里，他怎么能有办法偷进来？他不是像慕道者，如果说慕道者，哎，那个我们大家对他的脸孔都很陌生，一下子就找出来，对不对？有的是他已经成为信徒，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那个芥菜种的时候，你要小心，入门的筛选要很严格啊，不是一来就接受的，没有那么好的事。耶稣的比喻，只有四分之一的真的是落在好土地呢。啊，可是我们就来者不拒，来者都接受，我们已经比耶稣更伟大啊，来者不拒的啊。耶稣讲出一个现实面，我们要知道不容易啊，要进入神国不容易啊。因此在这里说，他为什么能够偷进来？他已经成为这里面的一份子，然后他有他的动作。第六节讲偷进来，也是用偷的形容，偷偷的，他不露痕迹，他可能是伪装掩饰欺骗你，掩饰他不纯正的内心啊，有啊，不纯正的内心啊，他就进来了啊。比较担忧的是说，他牢笼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啊。无知的妇女等于说道理不是很清楚，或者出信徒，或者道理不是很清楚，他可能会诱拐，连拐带骗，或者恐吓啊，欺骗你这样子，哎，然后来控制你。我去查那个牢笼的，他的大概几个含义，大概是这样：欺骗你啊，拐骗你，然后恐吓你，他好挟制你这样子啊。但是就是有少数的信徒不清楚，被他带着走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对一个刚进来的，我们很容易注意啊。可是如果他今天已经是改变了呢，变质了呢？所以我们从那个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他是用一个教导者的身份。我们今天最容易了解的，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接触到这一方面。我大概在最近，我们应该算我今天陈哲师带我来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到明年我就等于是现身五十年了，也很久了哈，差不多最近这三十年，往后最近这三十年。啊，我们传道人会接触到各种的资讯，都是教会内部的。有人开始传，那是对道理的，不需要洗脚礼。洗脚礼是我们基本教义呢，啊，私底下传不需要洗脚礼。他们解释是说，如果那么重要的跟得救有关系，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十三章，甚至只有一两节很重要的？如果那么重要道理，不会。只有一两节。谢顺道长老的答案是说，如果跟得救有关系，即使一节半节就够了啦，你不要用形容的多少来强调啊。就有人酝酿，差不多三十年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传道人开始酝酿，不需要洗脚礼。再来，不需要安息日啊。我们今天守恩典安息日啊，我到几年前还碰到信徒在酝酿，不需要守安息日啊。信耶稣心里得安息，哎，有信徒问我，哎，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说你该打屁股了。信耶稣得安息是心里安息，没有重担，跟安息日两回事情，哎，他把它纠缠在一起。我们那个信徒很单纯，老信徒，信了几十年，从小接受宗教教育长大，哎，有道理哦。 不需要安息日，开始对我们基本教义提出批判。我们不是说经不起检验检视的，不是，你可以提出质疑，但是我们所谓的共信之道，你要提出一个质疑，你必须经得起多方的探讨跟讨论跟检视啊，检视啊，啊，所以我们有些东西你可以私底下研究，但是它可能还不成定型的时候，你不能啊私底下去酝酿栽培一些人啊，所以西交礼、安息日，还有人对圣灵也是一样，灵言一定要什么类型的灵言才可以？哇，你的定义比圣经的更高超，已经超越圣经的标准。哦，还有，我记得上次那个黄基殿传道，哦，他还没，他以前很早的时候，还在北区，有一次学生灵会，应该是高中班学生灵会，我跟他到淡水教会，哦，好像他上一两节课有关婚姻的指导的课程。后来 我已经忘了，后来他有一次到内湖来领会来开讲习会，他又谈到这个问题。他有一次他谈到婚姻，谈到弟兄姐妹啊，未婚青年大家要保持纯洁啊，这样子啊。就他讲完，他说他讲完，因为他是讲课的人，他讲完他说一群人马上下课，一群人马上把他围着提出抗议，传道什么时代你还讲这种道理啊？不可以，不可以婚前发生性行为，什么时代了？你不看看外面吗？大家群起攻击他，他想什么时代了？今天讲这个，我要遭受群体的高中生的群起攻击呢？你说那个思想有没有被渗透？哦，社会怎么样去流行没关系，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可是我们在道理有耶稣道理的规范。所以为什么那些富人可以这样把这个道理传播进来，偷偷的私底下的，你说他偷的，其实他是不是光明正大，是私底下酝酿来影响一些人，慢慢的这样子啊，这个都跟得救的道理有关系。那道理会影响到你的立场，到你跟教会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那个马太福音那个面笑的比喻，我后来会想很久，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圣俗之争，教会或者道理都是圣洁的、纯正的、属灵的，可是魔鬼他就是扮演，他就把那个坏的道理种子败子啊，有问题的败子撒进来，趁你不注意，他可能透过一些变质的传道人来酝酿啊，来酝酿啊啊，所以让你不知不觉接受受影响啊，因此他从内部来败坏。如果外部的影响你还可以警惕，如果从内部特别是思想观念道理的改变，那很可怕。所以我想说早上啊跟大家啊分享，我只能长话短说，大概讲一个重点啊，很多没办法再引更多的圣经啊给大家参考，不过大概给一个脉络了。我们在现今的教，因为今天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时代，而且又是资讯很流行的时代，很自由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各种的资讯，还有你对任何的言论，有时候我很难，我们的立场也很难去随便，不能去随便批判，但是我们至少要谨守我们信仰的立场能够不产生改变。好，我们最后看一个经节，我要结束了哈。犹大书啊，启示录前面那个犹大书啊，犹大书的20节、21节，我要用这个做结束啊。犹大书新约354页啊，354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啊，在道理上啊造就自己，等于是说我们要在我们个人的道理的基础好好的追求啊， 扎根，要造就自己，啊，这是道理上他把第一个层啊一个层面，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多祷告，靠圣灵充满，圣灵保守，哦，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啊，犹大书他很有经验，他整章也是讲这个啊，整卷他只有这一章啊，在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世界怎么样影响信徒，他后来做一个结论。我这一段圣经其实很有名，我最近，哦，再重新来看，他真的是很有经验的一个等于是传道人的讲法，在道理上一定要好好的，他讲至圣，他等于是对道理一个诠释，最宝贵最至圣的道理上造就自己，多祷告，这 互相的，你多祷告，圣灵会带领我们道理清楚扎根，哦，你光是只是知识的探讨不够，灵力不够，哦，圣灵的引导会不够，所以你要多祷告，圣灵充满。最后后面就是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自己要注意警惕，要保守自己。所以我们在透过这个面笑，哦，我们其实我们谈到面笑好像都把它连在一起，其实是面跟笑， 面跟笑，面就是我们无效无效饼无效的面，要注意那个有效的跑进来，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训不好的观念影响到我们，哦，所以你要注意要防备。所以我们不但要保守自己，也要保守我们的教会都在神的爱中。所以他这里讲的很好，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神这么爱我们，你不要很轻易的不珍惜，都随便接受一个潮流啊，嘿， 要很小心，哦，所以我想说早上用这个跟大家分享，有点深，其实有点只要脉络清楚，我想我达到我的目的。好，我们再来唱诗，好，174首赞美诗，174首。